亲爱的主耶稣，坐在宝座上的主，我要向你献上赞美的祭，我要向你献上纯舌的佳果，我要从心里感谢你，赞美你，你做的样样都好。谢谢你再一次的为我们摆设了盛宴，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跟前，来到你的宝座前献上感恩，来到你的宝座前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到你的跟前亲近你，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求你打开我们的明悟，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在今晚见到你的荣耀，让我们今晚在读你的圣言时能够看得清晰，能够懂得明白。我们渴慕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当我们在读你的话语时能够听到你圣神的解释，能够听到你甜美的声音。我们渴慕在听你的仆人们、你的子女们见证时能够听见你在我们的灵里向我们诉说的你的爱、你的美好、你的真实。我们渴慕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成为你宝座安立的地方，让我们的心充满你的荣耀，充满你的丰富，充满你的生命，充满你的圣神。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能够把光明看见，看见你是荣耀的主，认识你是至高的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是的，主耶稣，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所在的地方，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聚会的场所，不论我们在哪里，主耶稣，你的宝血就在那里洁净我们。主耶稣，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听见你永生的话，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的手在我们中所行的神奇美好的事，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要在你圣神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又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同居共处时就是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我们今天晚上的查经，我们查的是但以理书第三章的28到30节，在诗高本是达尼尔先知书第三章95到97节。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开始时有读和合本圣经的人就请念但以理书第三章28到30节。
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切的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完命，舍去己身，在
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
得撒拉、
米撒、
亚伯尼哥之
神
的
必备灵石，
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撒、
亚波尼哥。
我们再请读英文版圣经。
Then Nebuchadnezzar said, Blessed be the God of Shadrach, Meshach, and Abednego, who has sent his angel and delivered his servants who believed in, trusted in, and relied on him. And they set aside the king's command and yielded their bodies rather than serve or worship any god except their own god. Therefore, I make a decree that any people, nation, and language that speaks anything amiss against the god of Shadrach, Meshach, and Abednego shall be cut in pieces and their houses be made a dunghill. For there is no other god who can deliver in this way. Then king promoted Shadrach, Meshach, and Abednego in the province of Babylon.
我们在一起读诗高本的。
于是拿布高说道：“
撒达拉克、莫沙尔和阿贝德南格的天主是可赞美的，他打发了自己的天使来救护了那些信赖自己的仆人。他们敢违背王命，宁愿捐躯，除自己的天主以外，不愿侍奉叩拜其他任何的神子。为此，我今颁发诏书，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邦国、哪一个异语人民，凡对撒德拉克、莫沙尔和阿贝德乃哥的天主敢出言不公的，必被万剐凌迟，他们的住宅必成为废墟，因为没有其他的神能像他这样施行拯救。”然后君王在巴比伦省擢升了撒达拉克、莫沙尔和阿贝德乃哥。
我们的神是神奇的谋士，经上说世事有定时，那么每一个他所定的一个时节就会按照他所定的而成就。我们也按照他的时节，我们读到了这三个青年从火窑中出来，因为他是神奇的谋士，因为他是一个有次序的神，不是混乱的神。那么就在他的安排中，有很多的事是他所安排，一步一步一步的成就。经上说，主说，你们的头发神都编了号，没有他的允许一根都不会掉下来。天空的飞鸟好像很贱，但是没有神的允许一只飞鸟都不会掉下来。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他看重我们，他爱我们，他为我们精心安排了一个过程。而这一个精心安排的过程，我们就在这个过程里认识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认识第96节这里说的，没有其他的神能像他这样的施行拯救。他要施行的拯救是让我们真实的经验，我们不但经验了，而且周遭的人也会看见了，而众人都会看见。那么95节，尼布甲尼撒王他看到了他们在火炉中毫发无损，而且丢进去捆绑的三人在里面却有四个人自由的行走，他都傻眼了。那么出来了以后，他们检查了，就是身上没有任何在烈火窑中的一个迹象。有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有被烫的经验，有的时候那个很烫的锅或炉子一烫，哇，这个手指起了泡，要好久都还在痛。那么那火窑不是这个炉火，是个炉，不过不是我们家里面用的这么小的炉火，而是一个大大的火窑，就是为了把人烧死的一个烈火窑。因为那就是违背君王命令的人，不拜君王所立的偶像的人要丢进去的地方。所以君王他想，谁能够不拜呢？ 他从来没想到过有这三个人，他们就是不拜。那么他很生气的把他们丢到火窑里，而这一个丢到火窑里的三个青年，其实我们也一直读过来，是从但以理先知书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命定被带到了巴比伦。那么神就在准备他们的生命，准备他们的生命，准备他们的生命，所以是被准备好丢到火窑里去的。神也在准备我们，准备我们在幕后有大灾难，有大的火，可是他在准备我们。那么这三个青年被准备好了吗？好了，如果没准备好，结局就不是这样。那神的时间到了，他就要来检查我们到底是什么状况。其实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当他完成了就会检查检查，写程式的完成了会检查检查，设计的完成了他会检查检查，那盖房子的完成了也会检查检查。那么这一个检查就能够知道前面的工程是怎样的。所以这三个青年他们被严格的检查，严格的检查。其实神什么都知道，他只是在检查中让我们也知道，让众人都知道。如果只是神知道，他神什么都知道，是我不知道，那么我不知道，我就不能够跟他的恩典配合。他愿意我们认识他，他就帮助我们。那我以前不知道认识神、亲近神对我是多么多么的好，可是现在我知道了，而且更多的好还在持续的加深中，因为我知道了。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这个三个青年是不知道神的好，
知道，
所以他们赞美神的那个祷词是非常非常的发自内心的知道。那么他们也知道一切受造物都在颂扬赞美神，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仁慈直到永恒。那么这一个知道，连尼布甲尼撒王也开始，他从一个很生气愤怒的时候变成了他非常非常的惊讶。他说萨达拉克、莫沙尔和阿贝德莱哥的天主是可赞美的，你们这三个人的神是可赞美的。他怎么知道是可赞美的？他不得不赞美，因为神的工作他是见证人，他看到了。他继续的说，他打发就是神打发了自己的天使来救护那些信赖自己的仆人。他打发自己的天使，诗篇也说在我们行走的每条道路，如果我们真的在基督内热心生活，活了一个义人在信心中的生活，他就要打发他的天使在他义人周遭安营扎寨，也会在他们行走的每条道路来保护他们，不使他们的脚跌伤。所以这一个信赖他的人就要经验到神打发天使来保护他。连这一个外邦人尼布甲尼撒王拿布高，他都明白了，这是神好伟大的作为，可以使一个不认识他的人看到他神奇的作为，这是他开了人的眼，人才看到了。那么他也开我们的眼，我们也曾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们不认识神其实也是蛮凶残的，其实也是蛮败坏的，其实并不会比尼布甲尼撒要好多少。那神恩待我们，神也恩待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他说那信赖自己的仆人被神自己的天使来救护来拯救，而这一些信神的人他们敢违背王命。这王命是指着谁的命令？就是尼布甲尼撒，他是最恨别人不听他话的，他最不能容忍别人不听他的话的，他是一个极其凶残的人。我们从第一章读到第三章就看到他的这个特质。那么他最不喜欢的事他现在可以提起来， 但是他有改变，神的作为使他改变。他说他们敢违背我的命，违背君王的命，没有人敢违背君王的命，他们宁愿捐躯，除自己的神以外，不愿侍奉叩拜其他的任何神灵。也就是这一些人，他们敢违背世上君王的命，那么他们宁可死了，他们也都不拜偶像，他们敬拜的是唯一的真神亚威耶和华。那他们真的看到了真理。如果你真的看到真理，这里有一个王跟他王旁边的侍卫，如果侍卫跟王的意思不一样，你是听谁的？你听这侍卫的吗？还是要听王的？
傻子
也知道啊，我们都知道，傻子都知道，你们讲都知道要听君王的。如果你不听君王的，你跟那个侍卫一起背逆，你就跟他一起被砍头了，或丢到火窑里了，或送到狮子圈里了。那我们要听一个最高的权柄，对不对？那么意见不一样，那叫以谁的权柄最高，就以他的话、他的想法为想法。如果至高的神，那是至高的权柄，绝对的权柄，至高的权柄，他的旨意就是我们要保持的。而尼布甲尼撒是对抗了他的旨意，要人拜我像，神说不能拜我像，这是诫命中的核心。实践一开始就是要听从神于万有之上，不能够拜任何的受造物、任何的偶像，不论是金银铜铁所做的任何的东西，也不能拜这一些做成的飞鸟走兽，这些东西都不能拜，也就是除他以外，我们不敬拜任何的受造物。这是为我们的好处，因为你拜谁就跟他接通了一种关系。如果你拜了世上的王，他是犯罪的王，那是偶像，那么你也远离了神，跟偶像有了关系，那你要怎么选？有光的人就一定知道怎么选。我们就是一群爱神的人，就跟这三个青年一样的选择是一样的。有一天神把我们准备好，他会容许那一个敌基督，那一个兽掌权，那是极其凶狠凶恶的一个敌基督的野兽。而这个兽他要把他的印记盖到你的身上、我们的身上、额上跟手上，那不盖的就有好大的一个考验。但是所有信神的人都知道要拒绝他，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写在启示录、末世录里，那盖了兽的印记的，那么就永远永远就到烈火的、哦、那个是真的是永火，地狱的永火，比这个还可怕的火。那么如果我们不拜呢？如果你准备好了，就是神机意识让你经历的时刻，见证时机的时刻，众人都要见到。尼布甲尼撒王也见到了，而且他说他们宁愿捐躯，这是一个他看见的，也是神的命令，在启示录第十二章、末世录第十二章，那一些见证人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也都不在席的，也都不违背神要他们做见证的这一个愿意，而且真实为神做的见证，而他们也被羔羊的宝血所洗净，就是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这是这三个青年他们有的样子。那得胜那条龙的最后也是这一个情愿牺牲自己性命死了，你是宁愿捐躯，但是死了没有？却没有死。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献给神，那谁来保守你？神。他有没有能力保守你直到他所命定的时日？有。所以自从我碰到主，我就相信他给我一个日期，我现在不知道的是几年几月几日，他没启示我，但是我知道他愿意我活到那个日子。而那个日子如果是他乘着云彩提前来，那我就不会经过死， 但愿是被提到天上，要求神保守我，保守我们。那时还活着的人就要被保守提到天上。那么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提，而是准备好的。不是所有的人丢到火里面去都没事了，而是准备好的。那么如果在他来的日子是那一天的后面，那么我就愿意把自己的灵魂活到那一天。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不活到他命定的那一天，除非我们自己犯罪提前了上网，除非我们自己远离了他的道路，走到了歧途而丧失了生命。所以宁愿捐躯并不见得会死。有的人是很害怕死，结果他真的死了。死并不是最可怕的死，而是永远的死跟他永远的隔阂才是最最可怕的事。那么你不怕死，其实就没有什么可以怕的。除自己的神以外，他不叩拜任何的神子。尼布甲尼撒王看到这一点，他知道。为此我今颁发诏书，他就用他的权柄，也要为这一件事情背书，也要为这一件事情来表达他很深刻的愿意。而这一个深刻的愿意不是嘴巴，那你回家去吧就算了，而是要非常的纪念这件事。这件事伟不伟大？伟大，直到今天还在纪念。那么但愿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所做的事，将来在天国也被永远的纪念。只要是出于神的，那穷寡妇只是为了爱主而把他仅有的一点点赖以为生的一点点钱都献给了神。主耶稣说，将来福音不论传到哪里都要记载这件事。那么福音都记载，我们知不知道这件事？知道。那么到天上会不会纪念？会。天上会把全部的状况开得更明确，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就是信神的人是绝不会蒙羞的，我们会看到非常千真万确。感谢神，感谢神，我信你，信你到底。那么他说，我要颁发诏书，无论哪一个民族，就不论你是谁，哪一个邦国，哪一个异语人民，不论你说哪一种话。其实今天在美国有各种语言的人，有来自各邦国的人，有来自各民族的人，都是神把我们聚在一起。不论是谁，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是我们赖以得救，我们唯一得救的就是靠着这一个唯一的真神。不论是谁，尼布甲尼撒的诏书就说，凡是对这三个青年的神敢出言不公的，你只要出言不公，讲了一些很不恭敬不敬虔的话，必被妄寡凌迟。妄寡凌迟，凌迟的意思就是很被折磨折磨折磨到死。妄寡刮一次就是切一下挖一下，那么要挖一万次。这是一个很残酷很残暴的一个刑罚。而这个刑罚他要这样，其实他希望没有人进入这一个被刑罚的，就是大家都要恭敬耶和华，而且不能不恭敬。如果不恭敬要被万剐凌迟，他们的住宅必要成为废墟，也就是不论你的家多漂亮都要变成废墟。因为没有其他的神能像他这样施行拯救，他看到了有一个神可以从他的手中把人救出。前面他说哪有一个神可以从我的手中把你们救出，他不知道。而今天他看到了，他知道了，他真的看到了，他知道了。而这一个从这样的一个困境中施行拯救的是谁？亚威耶和华主耶稣基督。 只有他能够这样的施救，他爱我们，他的眼目常常看着注视着他爱的我们。让我们翻到诗篇第33篇第13节，耶和华由高天见民注视着亚当的子孙。那么亚当的子孙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所以耶和华的眼睛看着每一个人，不论是义人或不义的人，不论是有地位的人没有地位的人，他的眼睛都一直看着，一直看着，因为他爱我们，他就看着我们。他由自己的居处视察着大地的众属，他在天上就看着我们每一位。所以他有没有看着这三个青年全部的过程？有没有看着尼布甲尼撒王做的一切的事？他真的看着看着，而且他才是真的导演，看着看着。那么他在第18节，请看耶和华的眼睛常关注敬畏他的人。当我们会敬畏他时，我们会注意他。有的时候很坏的学生，很吵闹的学生，因为老师不在，但是他一听到脚步声他就注意看看，哦，看到老师远远的来了，他就显得格外的安静跟守规矩。有没有人性？你真的敬畏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方式。如果老师的眼睛盯着你，瞪着你，会怎样？不敢讲话。我以前就是很怕在教室里被老师盯住了，就是最好他不要找我，所以我就不要做一些让他找我的事。但是人的眼睛，老师的眼睛可以没有看到你，耶和华的眼睛呢，一直看着我们。如果他一直看着我们，你要怎样活？好快乐哦，好感恩。如果你是作恶的，你就说糟糕了，感谢神，我们要悔改，他爱我们。他说是常关注，就是经常是带着爱来看我们。当你看到他带着爱来看你，你的心会不会很融化？非常非常的感动。他的双目常眷顾着靠他仁慈的人，他的眼睛就是一直看着靠他仁慈的人。这三个青年是不是靠他的仁慈而活下来？这三个青年是不是用信心的眼目在关注他？是不是看到了神关注的爱对于这三个敬畏神的青年，为使他们的性命脱免死亡？第20节，我们的灵魂仰望着上主，他是我们的保障和扶助。我们的灵魂、思想、情感和意志仰望就注视着神。你看他，他看你，美好事就要发生。你看他，他又看你，你怕不怕君王的愤怒？就不怕了。你看他，他看你，你怕不怕烈火窑？就不怕了。因为眼目会相通，眼目放电，会让神的能力像电一样的来把我们苏醒，让我们好像被震醒了，有一种爱，爱他。我们的心灵要因他而喜乐欢畅，在他的圣名内寄托我们的希望。也就是这三个青年在火窑中，其实不是只有在火窑，他们一直是这样活着，一直活在神眷顾周详的爱里。那么神也让他们经历了这一个考验，经历这个考验。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伯书第一章第二节，我请秦中念。
我的弟兄们，即使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要认为是大喜的。
各种试探如果是大的，要大喜的，小的也要喜乐。也就是有时我们会落在试探中，这三个青年有没有落在试探里？有，是小的还是大的？很大的试探，很大的试探。而这一个很大的试探，他们有没有很大的喜乐？有，有，因为神的话是真实的。第三节，我请你念念。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我们的信德受过了试验， 若在试探里考验中，我们要喜乐的有信心来承受他的考验，就能生出坚韧，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产生出一种神自己的性情，不动摇的爱，不动摇的信，忠信的生命。第四节，
但这坚韧又必须有完美的实行，好使你们既成全而又完备，毫无缺欠。
成全又完备，不是你想的而已，而是有一个事实的经验，一个事实的过程。这一个坚韧还需要有完美的实行。这三个青年有没有完美的实行？
有，
有，有，而且他们坚韧到最后，王叫他们出来才出来，他们没有提前出来，他们也没有提前，我自由了，我要出去了，他们也没有出来了，就说一个很不相称的话。这一个不相称的话，有时不相称的话，就说出一些不荣耀神的话。他们没有，他们很安静，让神去说话，让神去显明。而这一个完备又毫无缺失，是经过了完美的实行，而也真的经过了考验，经过了完完全全的考验。这一个全部的考验，完美的实行，其实是谁考验呢？我们看起来好像尼布甲尼撒，其实是谁？是耶和华，出于他的计划，出于他的旨意，其实他愿意让我们的信心经过了像火一样的炼净。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中说，他要以火，圣灵的火来洗净我们，也就是圣灵的火，里里外外烧得好快乐。这个火窑也好像这样一个快乐圣灵的火，而这个火居然我们不会被焚毁，因为那是出于耶和华的爱，他会净化我们。而每一次考验，若能够经得起，完成完美的实行，就会怎样？得到赏报。这个赏报最重要的是耶和华的赏报，可是这个赏报可是他让我们在世上也受到世界权柄的一个赏报，就是考试及格了，考试高分了，就要被提升，升官发财。那虽然不是我们要的，但是有一个真实，就是好的事情会来。君王就在巴比伦省擢升了沙达勒克、莫沙尔、阿贝德乃哥。我们也在很多的考验中一关一关的受到考验，愿意我们在考验中死，我们是喜乐的，愿意靠着他的恩典活他的旨意。我们既然知道他愿意我们怎么活，我们就要不怕世界的考验，要活他要我们活的。那么这一个考验，没有人能够不被考验，我们都会，连主耶稣基督也在考验中，也在试探里，是比我们还更困难的。这三个青年他们真的是被考验，我们也一样的。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第三章，格林多前书第三章就是我们在磐石上第十二节，人可用金银宝石、牧草和秸在根基上建筑，而主耶稣就是这根基神磐石，但个人的工程将来总必显露出来，因为主的日子要把它揭露出来。就是考验，考验就知道了，真金就不怕火炼，那假金呢就化为乌有。原来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又讲到了试验。而这个火就是从圣灵而来的火，锅炼银炉炼金，耶和华炼人心，用什么？用这一个圣灵的火来试验我们的工程。谁若在那根基上所建的工程若存留得住，他要获得赏报，这也是擢升。 获得赏报。但随着工程变被焚毁了，他就要受到损失。他自己固然可得救，可是人像从火中经过的样子，你的生命得以保全，可是你的工程全部都没有了。可是这三个青年出来的时候，生命保全了没有？而且连他们的头发衣服都没有损害，他们的身上的所有的东西都被保全了。神保守我们，当我们被他摆在试探中，我们要喜乐，我们要求他帮助我们成为金银宝石的工程。牧草和秸的很短暂就被烧掉了，可是金银宝石是经过火却能够永远长存的，是得赏报的。而这一个考试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有一天全世界要经历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有 3.5 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神现在就在准备我们，他告诉我们怎样得胜。那么写在圣经里，有的时候我想到经上有一句话，我就去查圣经，哇，这句话好感人。所以这个考试叫做 Open Book。 你知道在美国啊，在各个学校，小学的时候比较不是，一直到研究所，有的时候是 open book。 open book 就是你可以带所有的教科书，所有的书可以去翻，它只是给你个时间。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还有一种考试我们觉得很可怕，它是24小时交卷，我们20小时你可以带回去宿舍，带到任何地方，或者是72小时真的不眠不休，不眠不休，什么时候翻过来翻过去，那是极难的，而且很，就是一个
折磨。可以带回家，美国。
他有的时候还最后还有口试啊。对，你刚刚讲的这样，那世界的老师可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啊，他的考试是的。我的意思说，这本圣经你可以一直翻着，一直拿着，一直翻着，一直看。那么如果考不过呢？只要最后的毕业考还没来，大考还没来，你可以再考再考再考。只要耶稣基督的那 3.5 年还没来，我们还可以再考再考再考，直到我们考过去。因为他愿意我们在最后大的火的试探中，因为这里说是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现，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现，而这火要检验个人的工程，那主的日子要来，要在火中出现，我们不可能不被这样的检验，我们每个人都要被检验。那么这三个青年合格了就着身，但愿我们也被检验了，是荣耀的神，也讨了神的欢心。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临洗，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乐。耶稣在山上显圣容的时候，在云彩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所以主耶稣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生一世，我们也要做这样。这三个青年这样的经历了，讨不讨神的欢心？对，而且神为他们作证，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也一样，因为是 open book， 所以我们可以一直反复的去读这三个青年怎样怎样怎样。有一天火来了，我们不能够学他们的外在怎么样，因为我们可能是水来了，或灾殃来了，印记来了等等，可是这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我的神在看着我，我的神在看着我，我的神在看着我。我在生病床上很无助的时候，又不能起来的时候，这是我极大的安慰，我的神在看着我，我也在看着他。谢谢他让我有好多的时间一直看着他。那么他一直看着我们，他关爱我们的眼神就保守我们。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有感动的 现场的热线有没有要说的？好，请坐，我们欢迎请坐。
我们今天刚开始查95节，于是拿布膏说道，就是在前面他们三个青年出来的时候，我们读到就是有省长、就是这些省长、太守、总督和君王的臣仆，4种人一起前来看这个三个人的，来查看他们身上，发现他们身上一点不发生作用。这很奇妙，在火炉里面照着逻辑讲，那一定是有一些东西被焚烧的，可是却违反了自然律，因为是超自然的，里面没有事情不发生作用，可是外面却发生作用，有被烧死的。然后连拿破高王本来是一个多么暴躁的一个性情也被烧掉融化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个神迹，他看到了不得不看，因为亲眼看到了，怎么会是跟自然力完全不一样？他想象的完全就是天地的差别，非常。如果我们如果是这个王的话，你看到你的心情怎么样？是会真的是会被吓死。本来是高高在上的，是认定的这个三个人今年一定会被杀死，可是却烧了他身上。他们没有烧死，可是这个拿破高王的这个暴气却被烧掉了，然后那个骄傲也被拿掉了。然后拿破高王就这么说：“沙德拉克、莫沙尔和阿贝德乃格的天主是可赞美的，因为他看到了，若不是这位神，他们三位的神能够这样的事情成就。”因为后面讲，没有其他的神能像他这样施行拯救，没有其他的，不可能。因为他们在拿破高在巴比伦时有好多的偶像，非常的偶像崇拜，非常多，他们非常盛行占星术、术士，非常的盛行。可是他从来没有看到有一个丢到火窑里面，竟然一点对他们连气味都没有，真是神迹，只有这个神可以做。所以他说，他就说他是可赞美的。然后他打发自己的天使来救护那些信赖自己的仆人。那这三个人怎么样竟敢违背我的命令？这有两个地方，一个宁愿跟不愿，这是一个我们要选择的。宁愿就是我宁愿我就要选择，这是我们学习上宁愿跟不愿。就心甘不情愿，心不甘情不愿，宁愿就是我要选择。他们选择就是，我们看一下在马窦福音第10章39节，也是大哥刚刚讲的，就是启示录那边讲到，宁愿牺牲了自己性命死了也在所不惜。马窦福音第10章39节，谁获得自己的生命不要丧失性命，谁为了我的缘故丧失了自己的性命，不要获得性命。所以这三青年他选择，因为他们从刚开始，我们知道三个青年他们被王选到王室里面要喂他的食物的时候，其实他们选择就是选择这个顺服他的主，不吃王给的那些拜偶像的食物。他们第一次被提升了，然后又被提升一次，什么？就是王做了梦，他们三个一起祈祷，寻求这梦的意思，然后帮梦达尼尔帮君王解的梦，他又被提升了一次。这次他们也同样的，因为信心是不断的增加，一次一次一次的，他们经验到这位神的信实。他们如此遵照神的做，结果就是带来神的应许，因为天地要过去，他的话不会应许，他所应许的就必要成就。所以他们的信心是一步一步的增加，所以宁愿就是愿意选择，可是他知道选择了神，性命没有了，可是就得着了神的生命。所以宁愿跟不愿，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你要选择甘心还是选择不甘心，这是完全神给我们选择。所以这位拿破高王就颁发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被刚刚大哥讲万瓜临时，英文用的是 cut in pieces， 就是 cut， 就是 切，你要切切成 pieces， 就是多少块怎么切，那是很可怕的一个，是慢慢的，就像火烧，其实火星是很可怕的，是慢慢，其实火慢慢烧，让你在里面怎么样的挣扎，怎么样的死。那这个卡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很熟悉，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在前面我们也看到他对了什么，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对了这些占星说，如果你们不告诉我那梦和那梦的意义，你们必万剐临死，你们的家必成为废墟。这也是他曾经讲过的话，现在又再讲一次，又在这边讲一次。所以这三个青年君王在巴比伦省获得的底升就是 promote， 英文用 promote 就是被升级了，被提升了，升官了。他们不但是在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位置上升官了，他们信心也不断的提升，在属灵上他们真的信心，因为他们经验到神是信实的，亚威天主是信实的，能够这样施行拯救，丢到火窑里，竟然那是他们的生命开始会决然的不同，因为经过了这次考验。我们生命中若是经过神的，像刚刚大哥这次经过这样的一个考验，生命必然不一样，因为你经过了，你得到了，然后你的信心变成更一切，不但是外在的内在属灵生命都提升了。这是我们这个看到三七年我们应该学习，宁愿更不愿，那主的话不会过去。感谢赞美主，分享到这。
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就开放给线上所有有感动的人，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按照次序依序的在圣灵的感动中为主而讲话。我们欢迎翠舞姐妹，请打开音频视频。
非常非常感谢主，我已经把那个乌干达的事情发在那个群里面了，如果说没看的话后来再补看哈。我讲这个事情是今天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当人这样的信赖主的时候，主的救恩是这么的真切，连尼布甲尼撒王都要来歌颂赞美这位伟大的神。那我们今天看到的乌干达的事情就是这样，事情的起源是这样。我不是常常为我那些自贫的学生祈祷，而且把福音的消息，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不管他们信仰什么，因为都有了哈，也有偏基督的，也有其他的哈，其他宗教的，我就发在那个地方，因为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好，那我最近就发了一个讯息，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学生发了一个讯息，就是乌干达的总统，他认为，他说那个是公认史上公认关于这个武汉肺炎啊，这个新冠肺炎的最棒的这个公文，最棒的这个宣布，他发了这个公文，你看一看，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哈。那我就想到，乌干达总统曾经有一个悔改，替国家悔改忏悔的文，我就去找出来，然后就把它也发在这个地方了。那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后来我又在想说，这个发完了以后哦，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就想到说哈，我再去找一下，因为发了这个文以后呢，我就心里面在想说，那我就再去找一下关于乌干达，因为乌干达从前是民不聊生哈，就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状态，那我就再去找一个文章，结果就看到了一个让人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个事情，那就是我发的第三篇文章，就是乌干达有一个大的复兴，那这个大的复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复兴。好，那么他们的这个大的复兴呢，是因为什么呢？本来他们的国家是处于一种非常非常贫困跟这个很糟糕的一个状况，整个国家历经过十个总统的那个残暴的统治，好，然后呢，国家艾滋病非常的严重，全世界都认为是他们是那个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那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经过20多年以后它翻转了？他们以前呢， 只有 5% 的基督教徒，现在有 90% 的基督教徒。从前他们曾被定为回教徒是他们的国教，回教是他们国教，现在回教徒只剩下 6%。 好，那他的神迹奇迹异事横扫了这整个的国家。好，那然后呢，他们整个他们的政府呢，各界的这个政府啊，军队啊，企业的这个重要的领袖呢，大量的重生来归主。好，那国家的政府里面甚至有道德诚信部，他们也把跟神定下盟约，把国家奉献给神。所以这一串的举动以后呢，他们的艾滋病人呢神奇的康复，由全国 34% 的艾滋病人下降到 5%， 只有 5%。 好，那然后呢，整个的国家就成为非洲发达经济国家中排名第二。那他们怎么做到的呢？是因为乌干达的教会迫切的为国家祷告开始。好，那个1775年福音传到乌干达哈，那所以这个斗争非常非常激烈。那当时呢，白人宣教士跟当地领袖发生冲突，被迫离开，很少数的黑人信徒聚集祷告进食，那个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得有保全。好，然后后来呢，传教士也经由阿拉伯人呢来重新来鼓舞这些基督徒。那他们这个专制帝国这个1886年齁，就是那个我说过那个回教徒齁，他的总统齁就拆毁教会，逼迫基督徒，然后审判基督徒，很多年轻的信徒被殉道。然后呢 ,1893 年的时候，不冷不热的灵就进入教会，所有的小组聚会停摆，勉强维持主日崇拜。一直到有一天 ,1915 年有一个信徒非常受不了这种情况，就把那个受洗的证书丢给牧师，说他不信主，因为他受够了这种是假冒伪善。所以呢，这个牧师就在密室里面向主哭诉，并且当众悔改，那马上就得到回应，然后他们就开始复兴，主的爱就进入。从1975年到1990年，他们的教会呢经过了六次的转化运动，那就变成一个大复兴啊。那么以前呢，他们就是说有一个牧师就说，你给我一个祈祷的网，我就可以把国家的困境救拔出来。所以他们就全国非常非常的努力的祈祷，要克服这个，求神来，以祷告来求神来干预。结果呢，这个事情呢，它应验了，应验的就是现在乌干达的国家整个是这个复兴的哈。那个详情你们也可以去看。那我抛在我这个学生的网里面呢，有一个学生就不太友善哈，他就说，老师，我看到你那个说是的主编辑的，那我怎样，他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可能是你们基督教的文章里面自己这样说的。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面有点难过啊。可是我心想，基督徒从来都是正面的来对决的事情。所以呢，他既然觉得说这只是教会片面之词，我就要去查那个旁证。我就查旁证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感动。那第一件事情我就告诉他说，我为什么去查了这个资料po上来，是因为我记得我年轻就知道乌干达有一个非常非常杀人魔的一个总统哈，他在后来我去查到了哈，就是1971年到1979年，那个有一个叫阿敏哈，那他是血腥统治乌干达，非常非常军事统裁，这军事独裁，是杀人魔王。那所以呢，他杀人无数。那个然后呢，据统计哦，他可能这个部分的统计资料说，他在乌干达杀的人是10万到50万人，以至于他杀的人杀到太多的时候来不及埋葬的话，就把尸体丢到尼罗河里面，因为他们去喂鲨鱼的尸体太多，结果他们的在金雅的一个最大的水力发电厂的输水管也发生堵塞。国际法律人权学会呢指控他的恐怖统治违反人权，而那个卡特总统曾经说，让文明世界人神共愤。那这样的一个 统治的一个情形，就把乌干达哈整个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人民就逃亡到苏丹去，然后整个国家就非常非常凄惨，成为一个非常落后、非常败坏、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可是现在的乌干达是怎样情形，我就要去查一下。因为光是你凭一个总统的一个忏悔的祷词，跟基督教徒所说的乌干达整个翻转过来哈，那还不足以。我就去查了一个经济的这个国际经济的这个发布哈，就说渣打银行从2010年呢开始追踪经济成长率低于 17% 的国家，结果他查出有10个国家经济。就是中国、印度、孟加拉、越南、奈及利亚、伊索比亚、坦桑尼亚，还有乌干达、莫桑比克。那么他们怎么样子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情形呢？然后联合国2018年世界经济展望的报告里面也是认为说，居非洲成长之冠的就是有非洲明珠过去有这样知遇的乌干达。好，然后呢他们已经摆脱了2012年到2017年的经济成长停滞，恢复了 7% 的高成长率。他的人口呢到2023年他会快速的人口成长会超过6000万，然后呢其中19岁的人以下占 60%。 所以国家有很多的这个挑战，但是他们的政府非常的清廉，非常的用心，非常的努力，就是借贷来建设国家，但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借他们钱，因为知道他们不会。好，所以呢他们的整个的国家，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还查到了一件事情。乌干达这个被称为明日之星的这样子的一个非洲的高成长率的一个国家，是因为基督他们向基督悔改，全面翻转来信耶稣，整个国家 90% 以上是基督徒。然后呢总统的女儿是牧师，好，常常祷告。那他们呢收留了120万的各国的难民，后来的数字更高啊，130万。那他们的国家是不是很有富有，应该还算是贫穷。可是他们非常的愿意收容难民，有超过130万。那是全世界收容难民国家的第三个大国，乌干达。那他们这个收容这个难国的时候，我查到一个资料，跟别的国家一样，他不是让这些难民住在那个临时搭建的庇护所，对不对？然后不准他们移动，然后不能工作，不能够工作。乌干达不一样，每个难民的家庭他会给他们一块地让他们种，好，也可以在乌干达内自由移动，找工作，做生意，跟当地人结婚生子。他们觉得难民不是他们的问题，好，他们很愿意这样去。那我看了这些东西，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抛到那个群里面，就这些佐证是证明了，不是基督教说的，是所有的人都眼看到的。那有一个老师就非常感动，说我们要来为他们祷告啊，学生也来拍鼓掌，对不对哈？那结果呢？后来的时候呢，我就再发了几个事情来综合说明啊，那个学生也来，就是质疑的那个学生也来点赞啊，也来说是我们应该来为他们祷告。好几个都这样回应。那最后呢，我想想我还是发了几个摘要。一个是乌干达的艾滋病人由 34% 降到 50% 个奇迹。第二个，他们的新冠肺炎，这我看的时候没有 PO 上来，但是我查到的，他们是零确诊，他们的防疫非常严格，可是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主的手的话，也不可能是零，对不对？非洲的严重也非常严重，所以他们是自助天助，对不对？第三，他们善待难民，我就是要告诉我的学生，是因为圣经的教训啊，他们合乎圣经善待寄居的外地人和孤苦贫穷的教训。然后他们的，我也看到了一个资料说，乌干达的这个宗教的复兴哈，跟布永康的非洲大复兴有关系。然后我就查了那个布永康的那个非洲大复兴，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些。我后来再PO给大家，那个密密麻麻上百万人参加一场这个布道会的这个图片，就发给他们，然后说这是布永康。我告诉他们说，他们信仰的复兴是因为布永康，跟布永康的非洲大复兴有关系，是他其中的一部分。那所以呢，我就把他也PO上去，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非洲百万人的布道会。我这样发上去的时候，我心里很开心了哈。结果我的学生 我的同事就是老师们，还有一个一直从来一直都发那个佛教讯息的一个学生都来按赞。我觉得真的是，所以今天我一听到孝平在讲，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的另外一个同事看到了我发出来的这个事情，就请我PO在另外一个群组里面关于乌干达。那我就知道这个主在印证一件事情，他喜欢乌干达的这个向神悔改认罪以后全部的生命的翻转，整个国家的翻转，真是神的荣耀大大的彰显，真的好激励人心啊。那所以呢，我就很愿意跟大家分享。那我非常的感谢，我一听到孝平开头就说，当我们的救主就是一个真正的救主，人人都要看到他是一个多么多么的荣耀的一个救主。感谢赞美主，我们歌颂赞扬这一位荣耀的主。好，我就讲完了，把时间还给孝平，然后荣耀归于神。谢谢。
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是伟大的，是能够施拯救的，是慈爱。我们今天还有四位兄弟姐妹们要见证分享，请把握时间。下一位请丽蓉姐妹。
刚才听了翠梧姊妹的分享见证，哎呀，我就很感动，真的从心里要发出来赞美主，感谢主，所有的光荣都归于主，我们真要大声的感谢主。哎，今天我也是特别的感动，我是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见证。第一个就是今天从教堂出来以后，早晨然后碰到了我们堂区一位姊妹，俊偶姊妹，她也特别渴慕圣神的带领，一直以来想进入我们这个团队学习，真的主的时间到了，主的时间到了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俩在那个教堂院里，我们俩分享与主相遇的那个主的带领，被主感动的时候，我们俩在分享，时间就有点晚了，教友们几乎都走完了。然后我们有一个神父呢，堂区的一个教区的一位神父就过来邀请我们俩去参加环境的一个学习。他刚开始问我们有时间吗？我说有那个，我说我们现在的时间都是活出信仰，为主而活。他说那好吧，今天正好有一个学习，那个邀请我们去，邀请我也邀请他。哎呀，当时我们俩同时知道这个学习什么内容以后，心里都不愿意去。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位老姊妹，她就说要顺服那个神长的。然后我就心里，哎呀，是呀，那个神父的我们也要听，也要顺服呀。但是呢，我说我必须回家先给我老妈做饭做早餐。然后我心里就在求主，我说主啊，我该怎么办呢？因为我就是我们这位老姊妹说完以后，我就被这个控告的灵就捆绑了，我就心里怎么办呢，我就求主。当我回家怎么给我妈妈做早餐的时候，然后主的话进我心里，你要选择最好的那一份。哎呀，我当时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我特别特别的感动，一下我就平安了，就没有那个被控告的感觉了。我一下想起来主耶稣对马尔大说，玛利亚选择了最好的那一份。哎呦，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感谢主将他的话语给了我，放到我的心里之后，我就没有被捆绑被控告的那个感觉了，特别特别的喜乐。还有昨天也有一个，因为我生命中经历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试炼和考验，我特别特别的困，就是在这个困境中，就是自己就感觉拔不出来，整个的就是整个这些事情困扰着我。然后在昨天我就看了一个舒老师的一个，他要以圣神及火 起你们的这个讲习会。我整个我在看这个讲习会的时候，真的是主在治愈我，主在这个时间他在治愈我。我在每听到舒老师的每一个见证的时候，都是在对我说话，特别特别触动我的心。这个讲习会也就像一剂良药，真的是主借着这个，借着舒老师的口，就像一剂良药进入我的心里。哎呦，好感动，当时我就心里一下就很平安，虽然说试炼还那么大，但是我的心一下就平安了。前天我都那个被困扰的要睡不着，昨天也是特别的困，睡的也是特别的好，真的是感谢主。就像舒老师在这个讲习会上说的，我们在经历了大的试炼和考验中，我们要学习顺服，顺服。如果我们要不顺服，主在试炼我们，我们不顺服，不被压榨，我们怎么能成为金银宝石的，我们怎么能成为这样的生命呢？如果我们不被压榨，我们就是草木和解的。舒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就像厄里亚的活马车。是呢，主如果给我们活马车坐，我们能坐上吗？我们坐上，我们是不是能坐主？楚老师还讲了，有一就是如果你的生命是草木和结的，这个活马车你坐在上面就被烧没了，可能几分钟你就没了。你即使是木材的，你走着走着一个小时也烧没了。就是主给你这个恩典了，你的生命不够，你就坐不在那里。真的是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主处处的恩待我们，真的恩待所有渴慕他的人。雅各伯书1:12，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既经得起考验，必能得到主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生命的冠冕。是的，如果我们没有结出金银宝石的生命，我们就不会得到冠冕，我们连活马车我们也坐不了。主给我们坐活马车的恩典了，我们的生命不够，我们走在半路我们就被火烧了，我们就坐不在那里。特别特别的感恩舒老师带领的今天的查经的这一段。是的，是主，是主，真的是主改变了他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看似环境很恐怖，就像咆哮的狮子，吼叫的特别的凶猛，但是主要改变他们，他们就被顺服了，就被顺服了。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拿布高，他就这样的被顺服了。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愿所有的光荣都归于我们的主，阿们。
谢谢丽蓉的见证分享，我们欢迎下一位徐颖姐妹见证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今天舒老师带我们查经。那我真的听到经上就是舒大哥在讲说事事有定时，主是神奇的谋士，他所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那今天讲这三个青年说在火里面，那没有天主的允许，他们的生命没有被准备好，主是不让他们进到火中去的，因为那个达不到主要的效果。那在今天看这里呢，有一句话就是说他们敢违背王命。那这句话呢，让我里边有一个就是思考，因为经上也在另一处说我们要顺服权柄。那这三个青年呢，他们在这件事情看，如果按照世人的标准，好像是他们没有顺服，因为他们违背了世上的这个王的命令。那就让我想起，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真的需要天主给我们智慧，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究竟是一个尺度是什么样的。我个人感觉在这一段经文里呢，好像就看到了有两个王，一个呢是这地上的王，就是巴比伦王拿布高，另一个呢还有一个天上的王，他是万王之王， 斯拉格里讲，是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我们，那世界这个王呢也在看着他们。世界的王是站在火窑外啊，看着这火炉里的，是他的想法就是我要把你们烧死。可是天上的这个王呢，他注视着火炉中的这三个青年，他的旨意是让他们活，荣耀来荣耀他的名。那这两个王让我就好像感觉我自己在地上的身份一个是我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权柄管辖的，那还有一个我有个属天的身份，这个属天的身份是在天主的管辖范围之内的。那这两个身份可能就会让我知道我在分辨的时候我该怎么样选择。那他们在违背王命，他是什么情况下他才违背王命呢？就是这个王是让他们去叩拜他所立的那个金像，拜其他的神。那这是他们明白这是跟他们的属天生命是不合的，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可以违背王命啊，不是说随便啊，是世界上出的什么我们都要去反抗都要去，而是说在这个前提下，我自己的理解哈，就是在这个前提下，那我们就必须要听那天上的那一位王他的命令是什么。如果他在生命记中他说得很清楚，生命第四章35节39节他都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那在后边呢也说因为没有其他的神能像他这样施行拯救，就是我们在天上的那位主那位王他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那世界的王让我们去拜除这天上的王以外其他的神，那我们就可以不去拜他，那不去拜的这个后果呢可能真的就是会被投到火窑中。但是我相信主他是神奇的谋士，他准备好的生命他才投进去，如果没有准备好的不见得哈能够惊艳到火的洗礼，那火一烧可能就没了。那天主他的仁慈他的良善，苏大哥刚才引用圣咏的话讲说天主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这世上靠他慈爱的人，看着靠他敬畏他的人。那我就想起在圣经中主耶稣他的眼神曾经看过伯多禄以前呢在读的时候想，从我们人的角度想，这一定是主看他的眼神的时候可能是不是很凶，但是至少也是很无奈，还是就是觉得你看你到底还是背叛我了吧。可是后来听舒大哥解释的时候带我们学习就更明白主的性情的时候，因为伯多禄被主看了之后就嚎啕大哭就悔改，那只有爱才能够产生这个效果，他惊艳到了。所以我就知道主看着这些真的是在试探中跌倒的他所爱的他拣选的，他还是用爱的眼神来看着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那还有一处呢，就是曾经我自己在看了一个电影，好像是也是讲主耶稣的。那主耶稣他看那个有个赖病人来到他面前赖病人满身都是那个长的那个赖疮然后所有的人都排斥他不允许他靠近。主耶稣这时候就去看到他来到他面前，主就去摸了他。结果主一摸他之后，他那个整个就是全部更新了，就是皮肤什么全部都换了。换了之后呢，他就看着主的那个眼神，就是那种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这时候主耶稣看他那眼神，就那个演员就是演的那一刻就特别传神，让我看到就那个眼睛里全是爱全是怜悯，就是好像就是那一刻都是很深的打动我我就知道主的眼睛看着这些人他是真的是带着怜悯的。所以主在天上看着这三个青年他们在火中的时候，主知不知道他们的结果？一定知道的，因为他们是被准备好的生命，主知道他们是一定可以靠着天使的帮忙他们可以胜过这环境中的试探的。所以天主的眼神就是这样的看着。那之前学习有一次我也分享，我说一想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好像就是真的是特别的温暖，特别的安全，就觉着因为他不是要定我的罪，他不是要用他的眼睛看着把我审判让我死，而是他要我活。那我知道这个眼睛他一直看着我，就是很安慰很安慰所以很感谢主。就是不管是现在我们的环境中有的时候也像在有火像试探一样，但是这真的就是还是模拟考还是没到那个最后的那个考试那模拟考中我们能胜过，那相信一样一样一个一个考一个一个考，最后大考来的时候相信就会胜过了。感谢主赞美主。
谢谢徐英姐妹的见证分享，我们欢迎华明弟兄见证分享。
好，感谢天主啊，也让我们一起学习圣经啊。啊，然后听到苏老师讲了和众位弟兄姐妹的分享，然后说对这段圣经呢，我第一个感受呢，就是崇拜天主在万有之上，是吧？然后因为我们天主教有时候念这个天主十诫呀，或者说其实有一段圣经也是这么想的，是吧？爱你的天主在万有之上，即爱人如己。当然，然后这个这段圣经呢，就是说达尼尔三青年呢拒绝拜这个偶像。就是我看到就是在古代呢，就是说他好像是有形的偶像，是吧？但是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好多无形的偶像啊，就是不只是这个魔鬼啊，是吧？当然魔鬼这一方面他是有能力的，但是他这个偶像呢，我们有时候心中的偶像呢，比如说权力啊、权柄，还有人际关系啊，尤其是我自己分享的也是哈，最近遇到这个事情也是啊，当然也想到了，就是像有些好像舒老师讲课讲过那个马窦福音10章5节，就是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啊，我都遇到这个，比如说一个欠我这个账嘛，然后祈祷吧哈，一直没给钱，然后自己呢好像就是想依靠这种人的关系呢也要钱啊，就是因为这个外邦人的关系都靠人啊，就是比如说中国呢靠这种权力啊，是吧，找人啊，然后来解决这个事情啊，当然自己呢可能天主也是仁慈啊，让自己认识一些比如说这个公安局的呀，是吧，好像是公安厅的呀，这反正有一些人呢，天主可能 A 代就是认识这一些人，有权柄的人，自己也受这个诱惑啊，是不是找这些人呢？让这些人呢，给这些欠账的人，给欠账人说说，肯定是丁事儿，是吧？这个公安局的呀，或者一些这个官员，这些领导关系。哎呀，但是呢，有时候这想想，这个是不是天主喜欢的呢？啊，这是不是这个心中的偶像呢？有时候刚才舒老师讲，我也反省，可能就是自己心中的偶像，依靠这个人的权柄、人际关系，靠人呢，却没有依靠天主啊。天主可能让我学会等待、信赖、交托，不希望啊去依靠这个像外邦人的路，而且像外邦人、外教人呀、啊，或没有信仰基督徒啊，外教人。经常都是遇到事情找人呀，是吧，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天主可能就是不希望我去这样做，要依靠天主啊，就是天主的方法。当然伊撒伊亚先知书一章还是其实也有啊，就是靠人的话，人只不过是一口气嘛。但是这是当时刚才的一个反省。当然也看到了，就是最后这个拿不高这个君王呢，他对这个天主呢这种敬畏之情，他害怕了。其实是他害怕了。就是反省我们这个基督徒是对天主有这样的敬畏之情嘛？他那个拿不高说了那么多，是吧？什么刀剐呀，什么什么啊？我这个还没背过，这他是对天主产生了害怕、敬畏这种之情啊，我们真的，我们基督徒对天主，对我们信的这个天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这种敬畏之情吗？有这种说服之情吗？有时候反省我自己，有时候是可能是没有呢，因为天主的确太仁慈了。有时候，其实也像路加福音还拿一个，比如说十章，路加福音十章还拿句话，就是谁是你们应当害怕的呢？你不用害怕那些能杀害你们肉体的，却不能对你们灵魂啊更有怎么样的啊，那主的话啊，但是背不太全。你却应该害怕这一位有权利把你们投入地狱的那一位。的确你们应当害怕这一位。啊，在这我问过一位神父啊，他耶稣会的神父，他说接着应该这句话就指的是天主， 只有天主有权柄把人投入地狱中的那一位。魔鬼只是诱惑人、欺骗人，他没有权柄把人投入地狱，他只是诱惑人拉地狱，但是最终升天堂下地狱呢，是天主，是审判的君王，但是主耶稣基督也是天主，三位一体的天主，才有权柄决定谁去地狱，谁去天堂。啊，这个是就是说，反省我们应该对天主应该敬畏之情。就是圣神其伊萨一样，就是有敬畏之谁是吧，然后那个超见什么那个敬畏之谁，首先也有敬畏之情。有这一篇有一句话也是说，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始，首先我们对上主天主也有敬畏之情。第二点的话就是想到了宗徒大师论5:29-30啊，主的宗徒们博多禄若望是吧，把人抓起来以后呢，啊，你们不应该宣讲耶稣是吧，然后那一句话宗徒大师5:29也什么说的，说听天主的命胜于听人的命啊，就是宗徒大师的5:29-30。啊，这一会儿就是看到了我们对人间的权柄和天主的权柄。啊，当然也想到了当这个国家的一些制度对天主的权柄法律对抗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服从谁，应该服从天主的法律。啊，比如说迫害是吧，那个教难的时候啊，国家不让你信耶稣的时候你还信吗是吧，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听从这个人间的法律，要听从天主的法律。因为天主的权柄是至高无上的权柄，就刚才舒老师说的，应该听最大的权柄，最大的权柄就是天主的权柄，天主圣父的权柄，至高无上，至高无上的权柄。啊，当然这个国内有时候比如说那个不让未成年人什么进教堂啊这些啊，我们知道好多教会我们是不听的，因为天主是让任何人进教堂是不是，然后尤其是主耶稣基督喜欢说你们不要让小孩子是吧，就有的宗徒们有时候不让小孩子到耶稣跟前来，但是耶稣斥责他们，所以说这个相信天主呢，对这些摆布法律的人肯定会斥责管教。第三点其实也想到了就是说那个今天的弥撒读经其实挺适合我们今天学的这圣经，也比较适合今天弥撒读经的，说凯撒的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应归还天主。啊，这上面都是写到了其实地上权柄和天上权柄。当然的话他其实呢，其实应该都是说讲到刚才谁发的那个群里微信群里上天人合一啊。啊，其实人间的的确权柄应该服从天上的权柄，这样合一以后这种各种关系啊顺畅的。所以说当这种其实主耶稣基督智慧的回答是吧，今天弥撒对中凯撒的归还凯撒，天主的归还天主。当然其实那个地上权柄与天上权柄法律对抗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应该听从谁，应该服从天主圣父，天主那个至高无上的权柄是吧，敬拜天主在万有之上。就像主耶稣基督魔鬼诱惑主耶稣第三个试探的时候啊，你跪下朝拜我吧，然后什么地上这个繁华都是你的。主耶稣怎么回答的，说你应该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就那个上主天主那是至高无上，应该服从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这样学习天主的智慧来应对人间的一切。的确当然要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啊，爱人如己，当我们也反省自己。啊，爱天主超过爱自己的家人，啊，妻子、孩子啊，身边的一切，这样的话才真正的是，服从天主最高的权柄，啊，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人如己。好，感谢主，啊，愿天主永受赞美，啊，光荣归于天主圣善，感谢。
最后一位，我们请永刚。
感谢赞美主。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的确快要来了，在他来之前必会发生这些大灾难。那我们知道，以诺就是哈诺克，当他知道洪水 要审判世界的时候，他生他的儿子墨斗萨拉以后，他就与主往来，与常与天主往来，他就与主同行，他的生命就改变。同样，如果我们知道主快来了，这大灾难也临近了，如果我们不与主同行的话，想到那个时候灾难来的时候再说，再去预备，真的就那就预备不好。就像期末考的时候，你平时不用功，明天该期末考了，你今天怎么去用功都没有用。所以就是在我们平常的日子，我们的力量如何，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我们的日子如何和主一个怎样去生活的，和主关系是怎么样的，那在那个力量的时候也会强壮起来。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平时预备，不管预备好或又没有预备好，那个时间来的话就是来了，那是最终的试验，就是受的印记，或者是要拜偶像拜兽像，这个也会发生。那你看这个三个希伯来青，这个三个青年人，他们是平时预备的，他们是平时就给主的关系好的，当这个来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在话下，无需回答，你应当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拜这个偶像，宁愿死。这是拿不高他自己说的话，他说他们敢违背王命，宁愿捐躯除自己的天主以外，不愿侍奉其他的神祠，没有其他的神祠，没有其他的偶像，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亚维之真神，我们应当听他的话。如果他的话和别人的话，不管是谁的话，如果和主的话相冲突，我们知道听了最大的权柄。刚才我们都分享这一个了，都知道要听主耶稣的，听天主的。那现在为什么有些在末后的时候，圣经上也讲有些离道必教的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的呢？在教会当中竟然把其他的教门都合在一起，教会合一只能给主的子民、主的儿女们合一，不能给那些拜偶像的合一。格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不能给不信的人共赴一轭，因为正义与不法之间哪能有什么相通，光明与黑暗之间哪有什么联系，基督之与贝利亚尔哪能有什么协和，或者信的与不信的哪能有什么股份，天主的殿与偶像也不能相合。所以任何人的话如果和主的话不一样，如果和主的传和中途们传讲的福音不一样，哪怕是天使来讲的话，如果和主和福音不一样，当受咒诅。所以我们就明白谁的话可以听，谁的话不可以听，是非常清楚的了。就是我们平时不是说什么都去顺服，如果不对的话，我们绝对不可以说是，只能说不，我要听主的话，我要选择主，哪怕是丢在火里面。其实那个火是最后的，那个火是一定会来的。那我们平时也要历练，也经历这些火，就好像我在痛苦当中，好像在这个磨难当中，好像在这个患难当中，也像是在火里面一样。如果一个真被十字架的人，苏老师讲的，我深深的体会到，他说如果你真被十字架的人，那个苦是耶稣给你承担了，耶稣给你承担了这个苦。就是他讲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人他动心脏手术，他没有麻药，结果心脏打开以后，他痛得非常厉害，他都哭喊主耶稣你救我，他喊着喊着他的痛就不痛了，他就感谢主说谢谢主你拿去了我的疼痛，主跟他说我没有拿去你的疼痛，是你的疼痛我承担了。耶稣他承担了我们，他和我们共赴一轭，就是在我们的平常的日子里，所有的遇到的这些磨难痛苦，我们都甘心忍受的，感谢赞美主，耶稣你和我共赴一轭，你和我在一起，我的重担也是你的重担，你帮我担，就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愉快。那这就是一个被十字架的，就是愿意在火里面试炼的。当那最终的试炼，那期末考最终的试验，那最后的一次定夺，你效忠谁，你是听谁的话，你是跟谁的，那一个来到的时候，如果你平时是这样的预备的，你平时是被十字架的与主同行的，那个时候来到也是可以胜过的，赖主的加给我们能力。如果我们平时不愿意被十字架，平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这些就要逃避，就要抱怨，就是说主啊为什么会这样，那到那个试炼来的时候会怎么办？所以我们要从现在就开始与主同行。感谢赞美主。 我就分享这些。
非常谢谢今天每一位主的子女、主的仆人们的很好的、精彩的、感人的见证跟分享。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非常非常的丰富，它不是只是发生在过去这三个青年的身上，也发生在我们可以经验到很类似的状况。主在准备我们，因为主把他们准备好了，主在爱中在准备我们，我们就带着一个很感恩的心。因为锅炼银，炉炼金，上主炼人心，我们的心一定要在圣灵的火里面被炼尽，我们要在谦卑的炉火中炼出了所有杂质没有了，有的只是主。当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越来越相似，这启示会打开。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看到了这三个人的生命，他们看到了主。那么我们是世界的光，主要用我们在这黑暗的时代闪闪发光的基督徒的光，让人看到了神是光，他是世界的光，唯一的盼望，他使得我们也成为世界的光，他恩待我们，我们也怀着一丝的心来求他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摆在这一个蒙恩有福的时代，谢谢你准备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掌管中，试探是免不了的，你也亲自承受了试探，但是你没有罪，我们也可以在试探中不犯罪。你在试探中，你为了前面的欢乐忍受了十字架，求你把这一份坚忍的心也赐给我们。我们愿意承信你的旨意，你必要使得我们这一份愿意，因为我们爱你，要承信你的旨意。你对爱你的人，你要显示你自己，你对爱你的人，你要让我们经验到你爱的能力。是的，主耶稣，我们需要你，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在你的火中彰显你的荣耀。没有什么可以从你要成就的事上来改变。主耶稣，愿你圆满的旨意就成型在我们中。现今我们所处的世代多么多么需要世界的光。是的，主耶稣，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光，让我们每一只属于你的小小羊群都承受了你天国的光，让我们是世界的光，让世人看到光明之子的善行，能够渴望认识救恩唯有从你而来。有了你，一切的困难都要变成了造就我们的事，因为你使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蒙益处。你要让我们彼此蒙恩蒙益处，也要让我们这一群人发光，更强烈的世界的光。你的教会必须发光，你的教会是金灯台，必须在这黑暗的时代有着教会天国的威能，要在你的家中彰显。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我们要回到真实不动摇的信心，建立在磐石上，建立在你的话语上。我们要活圣洁的生命，你复兴我们的家，复兴我们因你名聚在一起的你的教会，不论在哪个地方，你复兴你的教会，就如同你复兴了乌干达的教会，那国家就要复兴。你复兴了教会，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共同蒙恩，这光要使得人人心归向你，要使得人能够依靠你，要使得尽管这一个不好的权柄都要改变，因为君王的心在你的手中。也求你改变这世上的君王，他们看到你基督徒的光能够归向你，也像乌干达的总统一样全国归向你， 让我们所在的国家，不论是美国、中国，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城市，都因着你的光，让我们归向你。我们要寻求你的面，你荣耀的面，荣耀的光充满我们。我们要远离自己的邪恶。是的，主耶稣，我们众人都要远离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所堕落所犯的各式各样的罪，我们认罪悔改，求你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有两位祈祷，请举手或者是现场。我们欢迎何敏姐妹祈祷。
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在今天的读经中有一句话，没有其他的神能像你这样子的事情拯救。主耶稣，你真的是相信，在目前在查经里面的人应该都有经验到，亲身经验到这个生活的神，这个伟大全能的神。你是这样子的伟大，你是这样的仁慈，你对我们从来不会，你从不遗忘我们，从不会舍弃我们。在米迦雅先知诗里也说了，哪里有神相似你，你赦免罪恶，你宽宥我们，你不坚持愤怒与永远，反而喜爱仁慈。所以说谢谢你，谢谢你的怜悯，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够看到你的伟大，能够看到你的仁慈。耶稣，也求你再一次的带领坚强我们所有的人，在你的爱内，在你通过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更能够认知，更能够亲近你，更能够与消失你，与你亲近。感谢赞美主，向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我们还有两位举手的姐妹们，我们欢迎下一位燕芳姐妹，请你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亲爱的爸父，感谢你，亲爱的圣神，感谢你，感谢你，赞美。今天在查经听到苏老师分享一句话，就是人，在格林多前书，人可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筑。是的，主耶稣，我们的建筑就是要建筑在你这个根基上，但是我们建筑的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合接的这个工程。主，你一来到，你就会显明。主耶稣，我非常的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到我的这个房子。你赐给我的这个房子已经建出，要收工了，可以准备可以入住了。但是主，在我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开心的时候也有不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就是我的骄傲。我跟我丈夫的女儿有时候不会沟通，不会说话，就是在心里面就会有一种骄傲。主耶稣，在这件事上，就是我在这个房子的这个里面的这些布置上，我有一些骄傲在里面。所以主，你说的这个草木合接的工程，你一来到，你就会显明。所以他有他的意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舒服，我就深深的知道这个工程不是建筑在您的磐石上，因为心里面有不舒服，就是与你不相合的，就是草木合接。所以主，求你炼净我，让我的这个家庭也是可以建筑在你这个磐石上的。我们家庭，我们就是，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子女，我们的这些关系上，都是建筑在你这个磐石上的。主，我愿意我的家是为你可以打，是为你而可以用的，是你在里面掌权的，而不是建筑在我这个肉身上，而建筑在我这个草木合接的这个工程上的。主，我愿意你炼我，就你说如炼金， 上主炼人心，主耶稣，求你，求你炼我，炼我，炼尽我，让我可以，可以成为是，可以经过你的火，在你的火中经过的，还可以得到保全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赞美你，主耶稣，主耶稣，我赞美你，主耶稣，愿你在我的这一切工程上，掌权，愿你在我的家中继续的。继续的在我的家中做主做王，主耶稣，我愿意把我的家和我的家人，我的妓女和我的儿子，我丈夫，我们一家人都愿意是建立在你的这个磐石上。主耶稣，求你圣化，求你帮助。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你。我这样祈祷，感谢赞美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祈圣神之名，阿们。
我们欢迎今天最后一位祈祷，玉华姐妹，请祈祷。
上主，求你广施恩宠，使我们在你的护佑下小心翼翼地遵守你的诫命，能靠着主的爱胜过在世的各种试探。仁慈的天主，你为了我们能够持之以恒，信靠你是我们在世的真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世学会恒切的祈祷，信靠天父的爱，让我们读到了达尼尔圣经35:95-97，主，三青年勇敢接受考验后的结果，也向我们证明了天下万邦我们没有可信的神，唯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可信赖的真神。主，你的作为都能让这位极其凶残的拿不高王承认你是照天地万物的主。是的，主，三青年的样子也让我们看出他们是经过了大的试验，向我们证明了天下万邦我们没有可信的其他的神，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可信赖的。主，让我们不断在试探中能够体悟到你的爱，体悟你一步步拉我们成长，让我们真正能做世界的光，地上的盐。主，我们愿意活出你的圣洁生命，愿在你面前悔改，愿以忏悔的心和谦虚的精神蒙你悦纳。主，我也知道凡信赖你的人绝不会蒙羞。上主，求你加强我们的信德，使我们由衷的对你所做的赞颂能靠你永生结出，能靠你的爱结出永生的果实。我以上的祈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仁慈的主，你洞察人心，你知道我们心中的每一个需要，每一个盼望。谢谢你俯听我们的祈祷，谢谢你把你的圣灵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带着我们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达伊卡巴拉伊达卡拉伊图库伊亚卡巴拉伊达拉巴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